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系香港人嘅福气。
我哋系生于极富历史性嘅时刻，等我哋喺自己嘅岗位上边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嘅嘉宾系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刚。
各位新闻界的同行朋友，一周前内地发生了极其严重的铁路事故，我通过各种媒体一直在关注着事态的进展。有朋友问我，你如何评价香港媒体和内地媒体今次的表现呢？对723特大事故两地媒体的报道有什么不同？内地和香港传媒的环境不一样，内地控制很严，香港相对自由。然而这一次报道出现了复杂的景象。事故发生后，两地媒体的报道同样迅速。稍后，香港媒体猛追事故的原因，痛斥蛮横的官员。内地媒体却受到了来自宣传管制部门的强大压力。许多记者从前方被召回，媒体被要求宣传好人好事，不能向铁道部问责。有电视节目言辞尖锐，制片人被撤职。前天发生的事令我很气愤，温家宝总理赶赴温州慰问遇难者亲属和伤员，在事故现场召开中外记者会。我在香港收看了全过程，而内地的中央电视台却没有直播。但到了昨天，内地媒体的表现再次变化，包括人民日报在内，传媒对温家宝的温州之行和遇难者的头七纪念做了大幅报道和评论。温家宝记者会的答问一字不少全文报道，诸多报纸的头版设计表达了民众的强烈悲愤。在我看来，昨天内地报纸对事故的追问批评力度完全不亚于香港，而且比香港媒体做得更有深度。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这正反映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实。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传媒很少，受到严密政治控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双重束缚。今天中国媒体星罗棋布，多数媒体实行了商业化运作，虽然仍有较强的政治控制，但自由的空间也在增加。这是中国传媒今天变化的大背景。在这个大背景下，至少有三个原因导致内地媒体在723事件的报道中有新的突破。首先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微博的出现。今天越来越多内地人获得资讯的第一渠道是互联网，特别是微博。许多香港朋友如今已经活跃在内地的微博上，熟悉了这种类似 Twitter 的交流工具。这次事故，车上的乘客在灾难发生后即可通过微博发出信息，比新华社的正式报道早了两个小时。从那时到现在，微博求真、质疑、沟通、动员是作用最大的媒体。当局虽然也想控制，但控制的难度大大高过控制电视和报纸。 第二个原因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成长。今天的中国，权力和金钱正结合在一起，形成权贵资本主义。当局控制媒体的手段，除了政治高压，还有金钱的利诱或处罚。然而，有理想的传媒人立志做民众的喉舌、社会的公器，他们在官方强大的控制下固守不说假话的底线，抓住各种机会说更多的真话。昨天的南方都市报用整整一个版篇幅发表社论，痛悼遇难者，叩问责任人，正气凛然说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第三个原因很重要，那就是中共党内始终存在着政治改革的进步力量。723事故发生后，管制部门要求媒体只能转发新华社等党媒体的资讯。然而，党媒体中也有许多有良知的人士。7月26日，新华社发表723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连问多个问题。这使得被宣传禁令捆住手脚的媒体有机会将尖锐的质问放到头版。一向主张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温家宝总理赶赴温州，直接回应公众的质疑和诉求，更使得宣传禁令顷刻瓦解，媒体趁势而起，造成了7月29日内地媒体罕见的局面。温州铁路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一位传媒人士在他的微博写下一段话，这段话已经传遍了世界。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陷阱，不要让房屋成危楼。慢点走，让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和尊严，每一个人都不被时代抛下，每一个人都顺利平安地抵达终点。这是今天的中国，高速发展，危机深重，但公民在觉醒。经过一次次突发事件中媒体和公众的抗争，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在一分一毫的扩大。我愿中国政治改革就从这里起步。祝大家平安幸福。钱刚，2011年7月30号。